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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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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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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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
欢迎回到好的频道。
好的频道，
我是 CPU，
我是蔡妮老师。
我们今天要讲这题是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
比如呢？
每天呢？这一秒，下一秒，就尤其是你家里面有青少年的时候，
经常会被激怒吗？
或是你跟大跟你自己婆妈一起住的时候，就是。当你情绪被冒犯的时候，你要吵回去还是要忍下来？嗯，这很难欸。
所以有时候要看状况啦，对不对？
这很难欸。
如果是偶发事件，我觉得有些人会选择啊，算了吧。如果爱的存款够，就忍一次吧。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说，在整个人生当中，如果你很容易被冒犯，嗯，很长时间很容易。三波狗席就觉得被冒犯，其实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欸，所以我们来讨论思考一个角度。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你会常常会被冒犯？
对啊，为什么你会常常被冒犯？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不管别人讲些什么，虽然心里面不高兴，他的情绪管控能力非常好，
可能还好，笑笑就过了，或者
甚至他自我调节化解的这种能力。或者技巧也不错，
嗯，像我最近就是长期在练习一个被冒犯，然后调节，那很快速的可以往前进的一个过程，这样
子是是，而且还要不断的健康思想，
对，还要不断健康思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对，
但我身边真的有一些人，就是很小的事情他也会被冒犯，
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很容易一点就着了，这样子，
啊，
一下就很爆炸。一开始会都觉得，因为你以前不认识那么深，或是没有知道外面的事情的时候，嗯，你可能会想说。哦，天哪，怎么会？谁会这样对你？太过分了吧？怎么，嗯，哦？怎么会？可能你后来认识越深，或看越多，想说这应该也还好吧？就啊，好啦，这样。
而且有些人是从早上到晚上要睡觉，
一直被冒犯。
有时候他自己不顺心，他也会觉得。生自己的气，
你知道像就是像刺猬，其实他也很辛苦，河豚也很辛苦，他每天蹦蹦蹦蹦，他一直很生气的声音，保持很生气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久了，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消气。
对啊，
对，他只对，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情绪呢？
我真的也不知道欸，我其实我举例我弟弟，我自己弟弟这样子，他现在已经，我觉得他最近这几年应该是说他在外面跟一般朋友相处，其实他都是很 OK， 但是跟自己的家人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会很容易爆炸，就被冒犯嘛，就觉得很不爽顺各种事情这样。可是我觉得他这几年不在台湾，我们相处的距离拉得更远，然后他所在的地方也是人跟人的尺度没有那么密集，嗯，就是我觉得所处的那个环境，
啊，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哈被冒犯不是他自己个性怎么样，或者说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嗯，有时候其实是你长期处在一种很高压的情况，嗯，或是你处在一种好像很容易就是会让你很敏感或者很容易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对，所以有一样的话，以前讲的讲没两秒就爆炸，现在可能可以讲你35秒这样，嗯，就是。我觉得啦，如果你自己真的也是那个很容易被冒犯的人，你常常会对任何事情都很生气，就是个愤青的话，嗯，有的时候你也自己思考，因为应该是说你常常让你自己被处在很生气这个情绪， 对你身体其实并不好，
是啊，
别人不会怎么样啊，这个社会并不会因为你生气，嗯，或是你觉得被冒犯而改变什么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从天生气质我们就不讲了，遗传基因我们也不多谈了，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很容易就压起来啊，甚至有情绪性的宣泄，跟整个成长的环境，还有父母亲 管教的模式其实很有关系。
是啊是啊，
对对，
但是因为你人已经长大了嘛，那你也回不到过往去调整你与过往的背景。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其实就是练习让自己真的不要那么容易被冒犯。
我觉得有时候很容易被冒犯也是一个不断不断练习而造成的。
嗯，
什么叫不断不断练习而造成的？因为我觉得习惯有时候是不经意养成的。
嗯，
有时候容易被冒犯也是不经意被养成的。比如说什么事情就很容易生气，什么事情都很生气，你就很习惯生气了。
嗯，
对，如果自己在那个当下没有做一些转化，
嗯，
没有做一些情绪的调整，没有做一些微暂停，嗯，就好像你点燃的那个火苗就容易一下就炸了，
就很像比如说你看，你假设我举例小孩好了，你觉得他做这些动作他就是一直在挑衅你嘛，叫你做好不做好，叫你好好吃饭不吃饭，你在那边弄弄弄，然后筷子就是要乱拿，哎，手就是要故意这样，就是他就是挑衅你嘛，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生气，他为什么要这样，或者他就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弄笑脸或者干嘛什么的，这样你当然也可以因此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嗯，
可是如果你稍微转个念，稍微冷静一下，稍微停下来，欸，或许他其实真的只是想要逗你笑，他或许只是觉得很好笑，嗯，只是他的幽默感跟你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好像是
太不一样了。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换个不同的角度在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不是真的人家真的是在找你麻烦。
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每一个人的性格上当中也有很大的差距的。像我爸跟我妈是非常反差极大的人，我爸是非常情绪平和，然后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其实他会好好跟你说道理，同时他会听听看到底为什么你想要这么做，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欸，当我们孩子的有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言语被我父亲讲完之后接纳了，也没有批评我们，也没有当下用一些不当的方式来处理我们，我们就觉得，欸，好像我跟父亲来谈话更能够平静的对谈，可是我妈妈完全不是，我妈只要一点点小事，哇，你可以发觉到只要她当天不高兴我们四个孩子就很惨，反正我觉得我妈妈不单是有语言上面的暴力，对我们，而且肢体的暴力也蛮严重的，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们刚搬来台北，我们住在一个非常没电没水的一个地方，都是乡间的，以前我们台北市还有一些像种稻田啊，乡间的小路啊，信息化
区以前那种都是田围起来的那
种，对对对，然后还有田埂嘛，就很小的路，然后我妈妈有个朋友叫王大友，好，你看我印象很深刻，
真的
好，王大友，然后大家知道我们以前公车有个叫大友公车
哦，对，大友巴士。
哎，你说你既然记得，
对啊。
好，总而言之就是，那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王大友从田埂这样子走过来，我们四个孩子，因为那个王大友其实常来我们家嘛，然后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叔叔，然后但是我们就四个孩子一看到他的时候就很高兴的说：“王大友，王大友，王导游，王导游，王导游。”我们四个就这样讲，我妈转过来看着我们四个孩子，我们四个孩子吓死，知道吗？我们想，糟糕，糟糕，哇！待会一定会出大事。我妈只要有那种严厉的眼神，我们就知道待会一定完了。就那个王北北走了之后，哇！我们四个孩子被打得要死。为什么讲王导游？为什么讲王导游？为什么没有礼貌？哇！你知道我们全身都是鞭伤，哇，天哪！我觉得我妈妈常在很多事情上面，只要一点点不如她的心意，我就觉得我们四个孩子很惨。好，那我谈这个并不是要去说我妈妈如何，而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有那么多的情绪，她很难去自我，就像刚刚 CPU 说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孩子的可爱，我另外一个角度去觉得不要那么严肃，孩子就喜欢皮皮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玩嘛，可是当一个家长用这么严肃的角度来看待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出于管教的心哦，就会下重手。
对
啊，而且太多太多的例子，我们都觉得回想起来就觉得说，为什么妈妈那么容易失控？
好，对，
然后结果我发觉到，因为有时候真的忍不住问爸爸，爸就说：“你知道吗？你阿公也是这样。”
哦，
对啊，所以我妈那边有11个孩子嘛，对不对？这个阿公呢， 就是一样对孩子反正没耐心，嗯，就是一样是打骂的教育，嗯嗯，所以我觉得在原生家庭的管教模式，嗯，是他很容易，真的很容易冲动和发脾气。我大舅也是这样的人，我就发觉到他们家11个孩子里面，哦，我如果印象还深刻的话，还记得的话，几乎大部分都会这样的情绪的暴力，
哦，就是很容易就是压起来，然后觉得被冒犯，觉得凭什么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这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原生家庭父母亲对事情的看法，嗯，还有处理事情的态度，真的会影响孩子怎么去调节他的情绪，
是
或者去做这些回应的处理，
好像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应老师刚刚讲的，嗯，我觉得我们在跟小孩子。看到我们在做，就是我们自己平常的面对这些所有来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好像不是说一点就炸，很容易被冒犯，可是也不能没有界限，也不能马上都觉得说哦都 OK 都没关系都没关系，好像我觉得这个界限其实真的拿捏起来要特别，
其实过于不及都有问题的。我觉得应该是说，当我在发脾气的那个当下。我真的是想解决问题，还是只想发泄我的情绪？嗯，你看。我记得我们在上上一节有提到，就是原生家庭如此，然后家庭的孩子就会受影响。嗯，那为什么有些孩子不会受影响，反而往正向的角度，嗯，就是真的，当然不可否认，父母亲的教养方式会潜意识对我们产生某一种连结，使得我们在管教子女的时候，不自觉说，诶，这句话好像我妈妈也是这样说的，嗯，对不对？然后有些孩子就会告诉自己说，我绝对不要像妈妈或像爸爸这样，嗯，我一定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过去的这些负面我从我这一代断开来，嗯，我留给我下一代要都是祝福的，嗯，对，我就觉得我们是孩子，因为最后是跟着爸爸嘛，嗯嗯，所以我觉得我爸爸的温和的管教，坚定的规范，嗯，使得我们在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形塑我们比较平稳的这种情绪，嗯嗯嗯，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子女一样，就反正我子女那时候才小学三年级，就是拿一个碗啊，拿出来的时候，就是晚餐我们要一起用餐，整个碗啪，哇，嗯，你知道吗？八个瓷碗摔在地上，大概五个全破，
哇，
你知道吗？
危险，他才好吗？他
你知道吗？嗯。我突然有一个画面出现，嗯，想说哇，我看到我妈妈，啊，去厨房拿水管，哦，开始要打我们四个孩子。嗯，欸，我在那个当下，我突然我听到我弟弟说，嗯，说，欸，等一下，都不要动，都不要动，嗯，慢慢来，没关系，嗯，轩，你先去坐着，爸爸扫。嗯，欸，我心里面就突然觉得说，嗯，我觉得父母亲教养的方式或许会受一些影响，嗯，然后你自己可以从你这一代断开过去的一些不当的管教模式，
嗯嗯，对对，的确，
从你这一代流出去都是祝福的开始，嗯，对不对？所以情绪不是不可控，
情绪不是不可控，
对，而是你有没有自己有点任意而为，
对，被冒犯的这个感觉要如何定义被冒犯，其实也是自己定义的啊，嗯嗯，你定义这件事被冒犯，嗯，你当然就会超不爽，可你没有定义它是被冒犯，它其实就是生活的一个小插曲这样。我庆幸我是一个记性蛮差的人，嗯，所以就是你常常就我记得我以前上班，从我家到上班或者上学路上到学校，就好多事可以讲，说你知道怎样吗？我刚刚怎样怎样怎样，超拜托那老那个司机，就超好笑的这样。
你都忘了，
我都忘了。但是你就讲完好笑，大家笑完，然后你就开始做事。可是我以前有个同事，他就是讲，你知道怎样啊？夸张那个司机，天哪，这么夸张，在开跟我开玩笑吗？这啪啪啪啪啪啪，就是，
他会记得凡是不愉快的事。
他讲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蛮好笑的。他也是开玩笑讲，可是他记得全部。
啊，是，
也就是说这件事累加下来，他就会觉得说，我，哦，今天这样子，搞什么啊，拜托，天啊，好像全世界都在找我麻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那他笑笑的，我们大家笑笑这件事情结束，可是感觉被找麻烦跟被冒犯这件事情他就进去了，
嗯，对，他烙印在他的潜意识，
对，所以很容易很容易又碰到下次说你看很贱，那又这样子，你看每次那司机就这样。那我弟也是，他超衰，他就是一个很容易全世界最会坐到误点飞机的人，嗯，他只要去订个飞机他就是很
幸运，
超幸运，他就很容易每一班飞，哦，他没有听过他说顺顺利利的搭到飞机然后上飞，他就是都会有事情这样，啊，可他也现在也调试得很好，
是
就说啊，我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嗯，本来也有一个想说反正飞机永远不会准点，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就都是红灯他说你，嗯，你知道前阵子老高不是有一个影片，
是
他拍说成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红灯的绿灯的，嗯，就是不是因为你智商高不高，嗯，是因为你人生遇到的红灯绿灯，他说红灯就是遇到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可能遇到一些挫折，你财产就会减半， 绿灯可能就是好事，那些贵人什么，好，是不是这样？其实就是一些好的事情，它就会让你的财产就会翻倍这样子。所以最最最最最幸运的人，他就后来成为一个大富翁，这样，因为他是用电脑去随机排列，他会一直不停的碰触到各种的点点，这样。最后的大富翁，他其实智商就是刚刚好而已，他也不是智商特别高，不是特别低，可是他人生当中遇到最多的绿点，他好几次在他有资产的时候遇到绿点啊，刚好又遇到绿点，他就翻倍翻倍，所以。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弟那时候就直接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我跟你说，我跟你人生差别就是在于我看你就是一个一路绿灯的人，我就是一路都是红灯的人，这样。然后就是我就他要不是他说你最近是不是红灯一点点吧，我问你这一辈子我看你什么什么，
他说你跟我来相比对不对，
对，他就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可后来我就很认真跟他讲说，我说弟，我跟你讲，我觉得啦，也许我不是说生活中都是绿灯，其实我碰到这个红灯的时候，我没有当他是红灯，他就不是红灯。
阿们，
对啊，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管他是绿灯不是，我当他是绿灯的话，他可能就是绿灯，也就是说我觉得被不被冒犯或是你怎么定义这件事情，其实在于你自己的心里面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它是好或是坏。对，就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他会说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有一些原因，就是神安排好的，所以我们遇到这个事情，遇到各种的事情，它必然有它必要发生的原因。他不会故意要一直要在你身上发生让你难过的事情，让你不舒服，让你很不顺，并不会，可是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就是你好像碰到了，然后你要去不管是修正自己的思想，
是
修正自己的态度，或是修正自己的不知道任何事情、yeah. 去把它变成一个绿灯这样子。
对，我觉得刚刚西比有提到这件事，红灯绿灯有时候心境来决定。那第二个部分，如果你真的现在碰到是红灯，我相信只要你不断的往前看，一定有碰到绿灯的机会。
对啊，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心境的调试转念是也是一种刻意练习。因为你不去刻意练习正面思考，你会常往负面的这种思维里面不断不断去扎根。
对，
如果你又扎根，然后又去浇灌，然后又每天还要施肥，
一直复习这些被冒犯的事情，
对，
或者复习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你会发觉到你生活会越来越不顺利。
对，
对啊，所以改变自己的思维，强化自己，真的刻意正面思考，我觉得真的是要练习耶。
对啊，因为你就会忽略那些一直冒犯你的事情。
对。所以在那个情绪当下，我觉得或许在关键时刻，有时候当下那个情绪来的时候，我觉得冷静一下才蛮必要的。
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些教导其实蛮好的，他就会说我们就是不要一些血气的征战这样子。
是，
你第一个冲上来那个脾气，那一定不会是好的决定。你这个被冒犯当下，你先把它放在旁边。
对啊，
对，你先放在旁边，因为你当下直接的回应，这是对于事情不会有好的帮助。
对，
对
啊，我觉得或许在那个当下你可以先深呼吸一下对不对
十下也可以啊，
对，
就是一直深呼吸，
是你说可是我最后还是发脾气，没关系，至少你撑了15秒
对，没错，
你比昨天的你更进步一点，
对，
下次你可以撑到30秒，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微小进步都要为自己庆祝一下，
对 对,
对, 不对，
是的，是的。
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那个关键时刻来临时，你真的撑不住了，我就暂时离开现场也很有必要，
暂时离开，真的真的，
对啊，你可以告诉对方说，我现在心情其实好像需要一点时间的调整，那我觉得有些事有些话要说，我们待会再谈，我就暂时的中断，你在情绪中说实话哦，说真的那些话语很难收回的，
真的，
就我们常提十年的信赖经不起一句无心的错，要再修复要付代价，所以真的忍不住的时候暂停中断一下，我觉得是蛮有必要性的啦，
是是是，真的。
好，所以在这一集即将结束前，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听众吧。
好，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把每一个跟别人交往的机会，万一觉得是冒犯的时候，深呼吸想一想，试着想想在这些被冒犯冲突里面找到一个只要一个小小的好的可能性，这样我自己是这样啦，就会忘记很多的冒犯对啊，就是祝福大家都可以在每天的各种发生的不顺自己心意的时候，还是找到那个小小的顺心。
我也要祝福我们的听众，人生或许不是一帆风顺，总有低谷，对，然后我相信也永远不会都是红灯，只要你不断的往前行， 绿灯的次数你会碰到非常多的，每次的红灯对自己都是一个转念的机会，能够也帮助自己从刻意的正面思考，会逐步迈向健康的生活。好，祝福大家，拜拜。
拜拜。